是吧？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如何将你的真理来应用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我们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里面。主啊，求你教我们来识别什么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文化，什么不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也就是主的道。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分辨这个真实的和虚伪的。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的交通，求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
阿
门。
门，阿门。
好，我可能需要 share screen 的权限。对，所以我们就是说，继续是读的那本书，叫做《A Practical Guide to Culture》，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看待、如何来面对现今文化的这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这本书啊，所以我们这一次，是8、9和第10章，所以我们之前已经前面的7章都已经讨论过，前面7章，都是就特别是就到第7章第二部分的嘛，它其实很多的是从框架跟理念的角度来，就讲述说我们到底怎么来从哪个角度怎么来看文化，那从第8章其实就开始进入到一些非常具体的。议题了啊，所以8、9、10，对，所以这边我就大概列了一下这个8、9、10章，其实我觉得可能第8章、第9章、10章、11章都是蛮相关的吧，内容上有很多相关性。可能如果你再细分的话，可能8章跟9章又是比较 close 一点，然后10章跟11章讲到同性恋和这个性别的这个定，就是性别的。认同吧，identity，gender identity，这十章、11章有可能比较近。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这次也没有 assign，就是没有让大家一下子就读四章，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讨论8、9章，然后看第10章是不是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如果大家觉得那个的话下一次是可能是请永明在不在线？下一次是请应该是永明带，对，会继续往下。那我。
可以可以，我有你。
好，谢谢。我稍微改了一下那个 schedule，如果你忘记你哪一天带的话，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上次稍微把那个第五六七五六四五六七吧那4章又再过了一遍，所以我们稍微往后推了一次。那我自己在他这几章的时候，先是我就看到，就是他几章大家读的时候可能都有感觉，他其实也是有一个，他有一个框架，或者说是他有作者就是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解读这些文化现象，就是说，首先他当然是就是说提出一个议题或者是一个问题吧，他先描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管是这里面讲到的这种色情的文化，还是这种，就是男女这种性关系非常的随意的这种情况，还是关于同性恋或者是关于性别改变的这些议题，他先是就是用统计数据来描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影响嘛，对这个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影响。然后呢，第二部分这个作者就会进到说，这些问题背后的一些理念，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 ideas，就是任何一个文化现象或者一个文化议题，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些 ideas 的所以就是，然后这个呈现出来，作者把它描述为就是 cultural lies，就是说一些谎言，就是文化告诉我们的一些谎言，关于这些议题。然后呢，第三部分做的就是说，那我们怎么从神的这个角度，特别是从神的这个大故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当然，作者还是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作者他的框架比较是这个，就这个四部曲的这个创造、堕落，然后救赎和更新或者 restore 嘛，这个四部的这个，他是用那个框架来解读，就是从神的角度、神的故事来看这个。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这个东西，从神的角度。那再接下来，作者就会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可以采取的行动嘛，他的一些建议，他列了也蛮多的。然后最后一部分，他会有一些见证 testimonies， 然后就是鼓励我们说，其实虽然在这种现在这个时代环境险恶，但是呢千万不要丧失了这种信心，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因为相信他的缘故，知道他有力量能够改变这些不一定改变整个文化潮流，但是很多的生命，很多人的生活生命是因着信基督而被改变，所以是鼓励大家嘛。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八九十章，或者是包括十一章，其实他这边我觉得这书里面有一句话就做了总结，就是说所有这些关于性，或者说是关于性别或者关于性的这个话题，基本上就是说最后都是可以归结到这个 question of identity， 就是我们前面几次花很多时间讨论的关于这个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是谁，然后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又是怎样，是谁，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关于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都归结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接下来我可能不会就是说 going 就不会进到很多 details 的这每一章，我想大家可能都花了时间去读这些读这个书，然后当中有一些议题可能对我们在座的，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应该是这方面就是说会碰到这种问题，或者不管自己还是孩子会碰到，但有一些可能像我们家孩子就比较小啊，就是说至少在目前可能还没有立即的碰到这些问题，所以就是说我可能也不会就是今天也就不会 go through 这每一个 detail 了，就是但大家读的时候应该对于这些问题有一些体会，然后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一些过往的这个就经历，或者说就是以前的经历，或者现在正在经历，或者是看到的一些周围的现象发生的事情，然后来可以来思考这些问题像我说的，他一般在每一章，其实八九章我是觉得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他先讲了这个社会对于这些议题，文化对于这些议题会给我们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嘛。比如说关于这个色情文化就有说这个色情文化没有什么大碍，就是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它不过就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 harmless 的 expression， 就是一种表现嘛，它不是没有什么太大伤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传递一种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是这是一个私人的事情，它不危害公众，不危害他人，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在个人的生活里面看看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就是 hookup 这词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我看那个有一个中文翻译是把它翻译为叫什么勾搭文化，好像有 hook 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它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之间，就是对于这男女关系非常的比较随意吧，很随意，就是说觉得没有那种就比较随意的建立就是建立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关系，就是对待男女关系上非常的随意所以他也讲到，就是说社会文化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印象，就是说这种就是普遍现象，大家都这么做的，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时尚，然后而且这个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不良的后果，所以他大概是这样做，而且就说年轻人嘛，年轻的时候都会犯这些错误，那长大了之后就好了，或者说是对你将来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些都是社会文化给我们的一些印象嘛那我想就是说可能重点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要看这些问题，重点还是说看就是神到底从圣经，从神的大故事这个角度看，就是说这些问题到底怎么去看。比如说作者这里面关于这几章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大致都可以放到这个框架里面，就是首先是说从神的创造看，人受造是奇妙可畏吧，看到这个诗篇是不是诗篇里面的话讲，所以人被造的话，不管不只是我们的身，就是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都被受造都是非常奇妙可畏，当然也包括这个性，就是这个方面，所以首先是不应该就是说贬低性本身的价值和它的美妙嘛但是呢接下来就是说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就是说人到底应该跟神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是被神造，然后是属于他的，而且是要 bury 他的 image， 就是携带他，就是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我们是要从神那去找 identity。那第三步就是讲到是说，神造了我们，他不只造了一个人，而是造了一群人。开始的时候是亚当跟夏娃，那后面是生养众多，就变成一群人。所以人跟人之间是怎么互相 relate， 这个是他的第三步的各步骤，就是来看我们这个叫 identity。对。然后所以比如说关于这个关于这个性的这些问题，他就讲到说这个性是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让丈夫和妻子用两个人来享受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它既不是一种个人的事情，就是像第八章提到这个 pornography 的问题，是有人觉得自己私下里自己一个人看一些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把性变成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活动，这个不是神的 design。 然后呢第九章讲到的就是它变成不只是两个互相 committed 的这种 husband and wife 之间的行为，它把它扩展到很多人，很多的所谓的 partners 之间的一种活动，就它也都是背离了神这样的一个 design， 就是说是像这个张英要不要帮我们读一下这个
真的
圣经，这段圣经就是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的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对，就是这段的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的二章关于这个丈夫和妻子，男人和女人这个关系，其实这里面也就是包含了这个 sex， 包含了性在这个里面，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框架底下来看所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 sex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就是夫妻联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创世纪一章的26-28节提到，就是神给人有一个任务是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所以这个也是神创造这个 sex 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养育下一代吧，要繁育后代，这是很重要的目的。这其他的一些经文我想我可能暂时就不给大家去读了吧。然后他这里面也有作者也有提供了很多的建议吧。我也不一一的去过一遍了，就是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负面的，我们要怎么去抵御怎么去做一些防护，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或者说是家长的权威啊，或者设立边界类似这样的。然后也要把一些这些事情的就把打破这些文化的一些谎言，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说这个看看色情图片无伤大雅这种，然后没有什么对社会对他人没有危害，这个需要把这个危害性给讲清楚。那另外一个方面作者也特别强调就很重要，就是说正面的怎么去讲这些问题，你不只是告诉孩子或者是告诉自己说这不能做，但是应该做什么也要讲清楚。然后也还有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比如说你要真正的表现出来这种爱，夫妻之间的爱，然后对儿女的爱，然后用爱来抵制这些 temptation， 而不只是说你这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当然就是说基督的救赎和饶恕里面也有，就是这也是我们需要面对这些事情，所以要讲到这个 forgiveness and grace。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八章，九章也是类似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建议。那大家看的时候可能其中有一些建议对你们也对大家都会可能有一些你觉得很有帮助还是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可以来分享。那我很快的就是说也把第十章干脆也一起跟大家很简单的过一遍吧，就是说可能十章十一章是连的比较紧，可能下一次永明可以更多把它更展开。就是十章讲到这个性取向的问题，特别其实就是指的就是针对的同性恋泛滥现在在文化当中的现象，他也指出来这个文化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假象或者谎言嘛，对吧？比如说是其实第一条是跟我们基督徒很有关系的，就是好像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所有基督徒都是非常的反对同性恋的，但是这个照作者的说法它其实不是个事实，可能我们周围大家观察也是至少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并没有看到基督徒真的就是说 对待这些人非常的非常的严厉，或者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甚至歧视或者是怎样。其实更多可能是一些网上的一些言论跟媒体的一些渲染。那第二个谎言就是说，到底这个同性恋的这些人他们是天生这样还是后天的环境的影响，这个想就是学术界其实有很多的争论跟没有那个，特别是在基因的研究上，其实有各样的证据其实是非常 weak 吧。所以作者 take 的一个 standpoint 就是说，先天和后天都对这个人的这种性取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是说既要关心人的身体状况，也更要关心他的心理跟成长的这种环境。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讲到的是说有很多人其实跟前面的那个八九章有类似的一个 point， 就是文化告诉我们说啊，这种生活 style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对他人对社会无害，也没不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应该要接纳。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谎言嘛，就是说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当然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他们很多这种就是说支持同性恋的这些组织，他们会把这个因果关系给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就他们认为说，之所以这个同性恋的群体有这么多的这些不良的现象嘛，这么说吧，是因为被歧视或者是被压抑，所以导致他们产生很多问题。就是他把这个，就是我们从研究里面看到的是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但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在 debatable， 知道。然后那些支持同性恋的群体就认为说，因为社会歧视边缘化他们，所以他们 develop 很多问题。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有一部分的道理在里面。对，但是也不能完全就把它颠倒过来，这个因果关系。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也还是回到那个 identity 的问题。同性恋的其实他们的尝试就是要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就是要带领我们，就是偏离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 identity， 它是要取代一个我们自己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谁，我们想要怎么生活，不想要神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 authority 来告诉我们该怎么生活。然后OK， 我这边刚才这个十九章其实是耶稣这 quote 的那个圣经创世纪了，但是我想刚才这个一章二十，可以有张颖再帮我们读这个一章26-28这段经文吗？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OK， 所以这比较多都是讲到神起初的心意跟创造，和他赋予人的形象样式，和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这里面讲，刚才我也讲到就是说神有给造男造女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我们生养众多，然后要遍满这个全地，然后治理这地。那我这边再加了一段彼得前书的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经文我想大家很熟悉，这里面讲到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这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任务是要宣扬神的这个美德。所以这里面就是其实也跟这三章的内容后面那个祭祭的部分有非常相关，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说要教导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儿女要远离这些试探不被文化所影响，所腐蚀吧。但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是说，我们要把神的那个奇妙美好给宣扬出来，把正确的给讲出来，然后甚至就是说要身体力行的去改变去改变周围的人或者是周围的环境嘛。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OK， 那我想这个 他的建议我就不再重复了，也跟前面的两章的类似，有 resist 就是有 抵制的部分，然后有对话的部分，也有更新的部分，就是积极的去做的很多事情的部分。那我想我们可能我就大概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到这儿，但是我就提出了这几个问题吧，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思考 和讨论。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 follow， 我其实比较 follow 那个作者的这个思路，就是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文化现象，先不着急说它是错的，那先问问是说它这些议题或者是他们的这些提法，它背后到底想要说什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 ideas 在背后，然后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当然我们照着圣经的真理，我们说这都是谎言，但是我想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谎言听起来挺有道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就像他提的这很多议题，就是就觉得还好像蛮有道理的嘛，这讲的也不错啊，就是是应该这样啊，所以我们要先识别这些谎言。所以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些议题上，就你自己的经历跟体会里面，你觉得社会在告诉你什么样的谎言，这些谎言是不是有些让你觉得有道理的地方，那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identity 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些谎言或者是这些的讲法到底跟我们所谓的 self identity， 我们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都读了圣经，都知道神的定义，那么从神的 identity 来看，我们怎么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吗？第三个问题是可能是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作者的这些建议的这些措施，哪一些你觉得是对你会有很有帮助，甚至你可以把它应用到这个生活实际当中，可以实际生活可以应用。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你觉得是很难去处理的，我想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跟讨论。 OK， 那我这个 share screen 给撤下来了。大家这问题就是比较简单嘛，一个是对吧，一个是这个社会的谎言，另外一个是关于 identity 问题，第三个是实际应用生活。好，那我就先 stop sharing， 然后请大家关于这些问题或者是在读这个几章内容的时候的一些体会有些分享。
谢谢向荣弟兄的很好的总结哈。我想分享一点，我以前神学院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可不可以，哎，我的人不见了，
你再说一遍没听见，可不可以怎么样？
他说他是一个 gay， 他可不可以参加一个专门的就是接纳这个 gay 的这个 church 啊。实际上呢，就是说我的结论是说，这是不对的，没有所谓说专门的 church 是由 gay 或者是 lesbian 组成的，那是没有这样的 church 存在。那个谎言就是说，他们经常找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是天生的这样的一个性倾向，同性恋的倾向是基因造成的。那我记得我引用了一本书上的一个结论。是说这个其实是可以纠正过来的，有一个数据，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就是帮助他们来恢复到正确的一个性取向，它是有成功的案例的，而且有一个比例。所以说这个谎言的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安慰，一个借口，说我天生就是这样，这个同性恋的这样一个倾向。其实呢，这个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去怎么去帮助他的话，这个也需要我们有智慧，要从这个就是这个 identity， 像你刚才讲的，神给我们创造的造的这个 identity 是什么样啊？不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这是关于这第一个分享。第二个分享的话，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有关系，但是呢，正好是相反。那今天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我可以看到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是对婚姻他们没有兴趣，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至少我跟我儿子去交通的时候，他说就是谈朋友什么的他不感兴趣。那我也看到就是可能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可能是我接触到一些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说对这个婚姻好像没那种渴望啊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前的文化啊对他们的一些影响，或至少是说看到很多人是晚婚嘛，或者是不想结婚。那这个跟这我们这本书今天讨论的问题正好是相反啊，他们是觉得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啊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渴望啊，有可能是家庭的父母的婚姻关系不好会导致他，也可能是前面的一段恋情失败了啊让他产生灰心什么的哈。那这个的话也是需要我们根据神的话让他们不要是说对婚姻失去盼望，他们就不对婚姻不渴慕，嗯，我就分享这两点，嗯，
我分享一点吧，我是觉得现在文化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现象吧，但它是不是一个谎言我也不太确定，就是好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是同性恋也好啊，是就是那他色情文化还是什么样的，其实他是他的一种个人选择，或者是他不愿意结婚或者怎么样，这是他一种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有我觉得好像我被告知的就是说你不要去干涉别人，这是别人的自由，别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然后我刚才那个家刘牧师说那些同性恋可以赶过来，但是作为他们来讲是说他们就没有觉得自己不好，就是那我为什么要赶过来呢，就是说那就假同性恋或者怎么样，他就觉得我这样挺好的呀，我有什么不对吗？他们就是首先他没有觉得自己不好，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对啊，那他自然就不会想着要去改。对啊，是这样嘛，一个两点嘛，一个就是就觉得他这个别人自由的一个表现嘛，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外人不用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没有认为我这样是错的，至少在一种普遍的文化中没有就是说至少这个普遍的文化中没有对我造成一种生活上的压力，都在指责我或者怎么样。嗯，不想完了。
所以这是你之前的看法还是？
我刚观察到的是文化现象啊。
对，那你是读了这个书之后你是有什么？因为你在说的大概是你以前的一些经历跟你观察周围的人的一些反应嘛，对吧？那你读了这个他的这个书之后，你这些想法有改变吗？或者说你有一些观察，或者说是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他其中有一个建议吧，然后他就说有个建议是说让我们请那些就是我们同性恋的朋友一起吃饭。嗯，他有条这条建议，然后呢他在那个建议里面又写说他说你要知道这是很有挑战的事情，然后谈话也要很注意很有技巧，他就在那条建议里这样写。那我其实看过之后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身边，我现在没有了，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同性恋了，我就觉得是说如果让我现在去请他吃饭或者跟他谈这些东西的话，我可能不愿意，就是我不太会愿意，就至少可能我也受现代文化的影响，我就觉得他想怎样就怎样啊，你不用干涉别人啊，就是在这条建议上面我就可能会不太会做吧。
那 那个郑老师说到同性恋的话，在北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分享了一个见证。她说呢，就是说他们这个上班的公司里面有一个黑人，是一个女性，她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呢，她就是我们这个姐妹呢，教会的姐妹就没有歧视她，还是把她当成朋友一样待。其实呢，那个人他能够感受到这个爱的。所以呢，后来他们呢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也有帮助他来认识上圣经上神是怎么样教导这个关于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那他也是蛮 open 的了，也没有说因为说我们这样跟他讲就 offend 他怎么样，因为他首先是他们有一个关系在那边，知道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知道是因为关心他爱他才跟他讲。那后来不知道他有没有纠正过来。谢谢你的分享。
对，还有一个我想起来，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至少在目前中国吧，美国我不知道怎么样，这在中国那种小说圈里面那种关于同性恋，就是那个男的那个特别特别特别流行，并且也特别受欢迎。然后基本上他去年的夏天和前年的夏天就各拍了两部那个电视剧是关于这种同性恋的，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我也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就直接
对这个问题都有兴趣。
最好一个朋友就是同性恋啊，然后其实我一直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但是当这个你教会老韩就说，就有一次我就说到这个问题嘛，我老韩就说我以前就是学什么这些什么生物什么心理的，然后他说同性恋就是心理疾病，不是天生的。然后包括刚才读了这本书，还有刚才江华说的那个他写那个文章，那其实都没有说直接的证据，就是百分之百的证据说这个是不是天生的，他只能说是说现在这个东西不确定，所以说至少书里面这么说啊，书里面说这个我们现在没有能到百分之百的证明是或不是，那我们就不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了。但是至少我个人认为这是天生的，因为我的朋友他以前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以前你知道国内的文化，这以前的文化还是属于比较反对同性恋，因为他自己的情况是，他现在虽然是同性恋，但是呢，他为了家，就是因为家里面的缘故，就是他找了一个女同性恋，然后行婚，就是，然后这目的就是说过年过节啊，两个人结伴去双方父母家吃个饭，吃完饭之后，然后回去各过各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国内那个文化中还是其实是比较反对同性恋的，就至少在前几年，现在不知道。那也就是说他在那种环，就我们都是在这，我们是差不多一代人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然后他就说他小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困惑的时期，就是说他发现他就喜欢同性男孩子嘛，那他就然后呢就跟他所接触到的文化就有矛盾，因为你比如说你是看电视啊，还是看小说，还是看什么周围的人啊，那都是一男一女在一起，然后他就说他当时有很多困惑了，但是后来也反正可能也没有人给他解答这些困惑吧。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开始你知道这个到了大学之后就因为同性恋圈子就很混乱了，然后就开始放纵私欲。那么那这个对啊，就是说这对，这是我想说的，是我还是比较坚信同性恋是天生的，我这是我的观点。然后第二点是说是包括那个刚才那书本说那个同性恋那个就基督徒歧视同性恋问题，其实就是我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聊这些问题，他好像我记得他就是第一反应说那我觉得我这个像我这个样子应该不可能信教吧。就说你看在国内其实好像也并不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特别就是像这边那么流行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但是人家就是听到了就觉得说我这个基督教就是反同性恋，就感觉就是给出了一个这种的，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这种态度了。然后 但是我跟他聊，就是说跟他了解，他其实还是很，就是感觉他内心中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他那种状况，然后他可能其实内心知道了，一些东西可以让他的心灵上得到解脱，但是我尝试跟他传福音，好像他也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受吧，毕竟他那个状态是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对啊，这是我的分享。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很同意刚才那个张颖的，就是现在看到的现象，其实同性恋。这种文化现在其实是蛮流行的，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这边。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像这种男生和男生，比如说这种搭上背走路啊，或者女生和女生牵手啊，这种其实是很正常的，我现在都有印象。但是我感觉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好像没有办法这样了，就我接触到的年轻人啊什么的，就在大家就有时候刻意去避免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个会给人带来一个误解。我觉得就尤其是说到同性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跟年龄关系比较大的，像我觉得如果要是40岁以上的人吧，对于我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调查数据啊，我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大概是我的年龄或者再往上，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上还是比较隐晦的。但是现在这些更年轻一代，其实他们更多的就是因为同性恋现在叫什么 pride 嘛，就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他不觉得，甚至可能他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疙瘩，但是他要刻意的去表现的，我不觉得我低人一等。我要去争取我的权利，因为他们都讲的是什么 love 嘛 ，love， 所以就是在国内其实我也知道一些，然后就是在美国那大家都看到，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因为他这个现在就是属于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他反过来其实让很多的基督徒，甚至很多比较保守的人士，反过来你就更加不敢去说他了，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两种情况，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这是一种主流文化，他就觉得好玩。那我就知道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团契的一个男生，一个年轻人，他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就跟其他人玩，然后就有两个女生，然后在那里他说他们是同性恋啊什么的，反正就在那里两个女生很亲密，然后这个男生就是个直男，然后他就直接上去把那俩人骂了一顿啊，就说什么反正就是因为他完全看不惯这个东西，结果后来那两个女孩就完全正常了，他就是完全就跟普通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其实他是有一种就是今天流行什么他其实觉得好玩，他不是那种真正的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况，那这个其实是跟流行文化关系很大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可能真正的他就是心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更被同性吸引。就是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他们觉得基督徒或者教会其实是 against 同性恋的。所以其实我刚才在那个留言区发了一个视频，那这个就那个教会它是现在非常 popular 的一个教会，就是他们教会的会众甚至包括教会的长老和执事都是30岁甚至20多岁的人，他们就是专门针对年轻人。那他那集专门讲同性恋，我觉得其实他非常的具有普遍性，就是今天教会在面对这种同性恋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我没有跟太多打过交道，但是我觉得在面对那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open mind， 因为如果你心里面他首先他觉得教会是反对同性恋的，那其实我们可以自己问我们自己心里，我们面对一个同性恋我们到底实际上是什么想法， 那如果没有一个沟通的平台的话，我觉得其实中间是差一个环节的，就你其实没有办法真正 reach 到他，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到他。他那个视频里头，他其实就是有人问，就说那牧师，我的同性恋朋友可以来教会吗？那个牧师就说 absolutely， 绝对可以来教会。但是来教会跟认不认识同性恋是一种罪，这是完全两码事。就即便是说同性恋是一种罪，也是在他对你信任的情况下，他第一次来教会，你如果跟他说这件事情，保证不会有第二次。就这个人可能永远他就跟教会就永远就失去那个连接了。其实我觉得，尤其现在对于这种 postmodern 这一代来说，啊，我们跟他接触的机会就是最多两次机会，通常就是一次机会，没有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观察吧。
对，但是我刚才就是听新华讲跟听张颖讲分享的，就是说都我关就注意到一个事情嘛，就张颖他也分享的，就是说社会文化给我们的感觉，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啊，别人有选择他们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权利，就是说，就是说他们觉得，而且很多人就觉得我这样做挺好的，就是说我自己个人怎么选择，我也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这个社会，所以就是。harmless 按照这本书里面的说法，好像就是，但是刚才新华，我其实他刚才分享到的时候，他就说他更深入的去跟他这个朋友谈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现这个人心里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挣扎的，不管是小的时候，就是刚开始觉察到他自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有挣扎，甚至现在大了之后，至少刚才新华分享里面，我感觉就是说，其实这个人心里面还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挣扎，甚至可能很大的一个挣扎，所以我就觉得说，刚才那个 statement 就是张颖说那个 statement 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有一些基督徒吧，会有 take 的这个 point， 就是说哦，那个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他们愿意这么做，他只要不伤害别人，在自己的私人的空间里面做这些事情，其实无伤大雅。或者说是对社会没有危害，甚至有些人会说啊，这些同性恋他们不结婚，所以他们的基因就遗传不下去，最后他们不就自然消亡了嘛？你就让他们走就好了，就说你们去改变他什么做什么的，就是就像这样的一些评论，我觉得我都有听到过，对。但是刚才永明分享的也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说，就他给我感觉是他要就永明有很想要抓住这些，就是很想要。救这些人或者想要帮这些人的这种想法在后面，就是这也是你刚才说的这些
大
的，OK， 对的一些 point，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他那个牧师或他们采取一些特别的策略，他其实还是背后有一个目的，是希望是首先是知道那些人他们有问题，甚至心里有挣扎，然后其实想的是像也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是说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能不能改变他们不敢说，但至少是要帮助他们，要知道有 hope， 有希望在这个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就是说很不一样的。
但是大部分的同性恋者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改啊。那你看就像怎么三上的钢琴的老师，他的同性恋人家一辈子就这样过啊，就是对啊，他既没有伤害这个社会，他没有伤害别人，那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他又教了那么多小朋友，对不对？那他有什么错呢？就是不对什么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觉得他需要什么，他在最终需要被救赎，可是人家没有觉得你看别人可怜，其实人家自己过得开心得很。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大家讨论，就是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个有的时候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嘛，就是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们只要互相不干涉，好像这就皆大欢喜了还是怎么样。
对啊，至少从那个高天老师上，你看人家这样过一辈子了。
可以，我想大家可以谈谈你怎么看这个，看这样的一种statement 或这种 argument。 大家都积极发言啊，还有几位没有发言的也可以多发言。嗯，
我觉得你要一个成年的这个同性恋要改的话其实很困难的，关键更多是在于青少年阶段你就要给他培，就是刚才我说我朋友他那个困惑的阶段你要给他培养好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出现了这个困惑的时候，当然可能现在的这一代人他们就可能就不一定是困惑了，因为毕竟网上很多这种信息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嘛，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更多的是一种正常。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把一个人完全改过来，这个可能就只能通过审计吧，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对，我刚才问的还没有说是到这种要改变别人的程度吧，而更是说你怎么看他，如比如说你的，当然你的那个朋友可能是跟你比较成熟，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跟你讲说，新华，我觉得我这样过，我觉得我挺好的，我又不干涉你，然后也不危害别人。我就愿意这么选择，那你会怎么去回应，或者你会怎么看？
好比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你就跟他说啊，你这人就生下有罪了，然后那个福音朋友就说，我就不信我有罪，那你怎么办？你能逼着说你就是有罪，你就一定要相信吗？我这里说到我那朋友觉得说他有那个什么想法改变，还是有他自己内心有挣扎，就是说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如果我跟我现在男性伴侣，我就是我现在不跟他发生任何关系，就是不发生任何性关系，然后但是我还是就作为一种伴侣嘛，那这样子可不可以信教？他曾经这样问过这个问题。
那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呢？
我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对对，我后来我当时是说，等我以后问我教会，对，我当时跟他回答说，等我以后向我们教会人问了这个问题讨论过了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了，我再回答你。但后来好像就不了了之，我就没有再提到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他至少内心中还是会有一些，对，我是对会有这种东西，但是我意思说，如果说你真的跟一个基督一个 gay 敞开心扉的聊，包括你说你跟一个福音朋友敞开心扉的聊，那他愿意承认自己罪，那这个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有说一个非就正常直男直女他们的罪比同性恋罪更少，所以我大概给他传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是罪人。
我觉得新华这个 statement 非常好，就是实际上这里隐含着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如果我们跟那个人没有一定的关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谈到那个问题。就是刚才张颖可能就你提到的一个，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老师，他是同性恋。其实我也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不认识啊，但是我见过这样的人，就是你肯定就知道他是同性恋。但是你想，如果你可能直接就走到他面前，你告诉他同性恋是一种罪吗？不可能的。就是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沟通的平台，或者关系没达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触及到那个话题的。所以我刚才的一个 point 是，就真理上我们肯定是站的就扎好根，这个我对大家刚才讲到的同性恋都是罪啊什么的，我100%认同。我想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跟同性恋，或者说任何的，就同性恋吧，就是你要跟他有一个沟通的平台。就是我们刚才这些 talk 是仅限于基督徒圈子里这么讲呢，还是说如果一个同性恋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可以那么讲呢？实际上可能就不会了。就是说你要跟他有沟通的平台。我记得有一个同性恋的牧师叫 Christopher 袁吧，好像叫 Christopher 袁，他现在是那个穆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那我想他的那种情况，那可能那个同性恋看了以后，他不管是反对还是他认可，他一定会 say something， 他不会完全无动于衷。但是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我，假如说我完全我跟同性恋圈子我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我可能我要说一些东西，那或许说的不在点上， 我觉得就是这个沟通的平台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视频，其实我也仔细看了。我一开始，我听他们讲，大概前几分钟吧，我其实有点 concern 他们是不是在支持同性恋的态度。因为你一开始听他讲，他就是反正就是很 casual 的，也很加一些玩笑。哎，我说那这个教会我一直 follow 他们之前的视频，我觉得还蛮正的，那怎么这个是这样？但是他到后来，其实他一个 point 就是你要跟他有一个沟通的平台，否则的话，其实是在你关起门来，其实是自己在谈论一些事情，你讲的同性恋也听不到，同性恋的 struggle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失去真正的去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意义。对，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神可能给我们的不是那个负担，那或许就是可能确实也不见得能做得到。就是对，但是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其他几位呢？这个温迪啊、陶宁啊、韩荣姐妹，你们几位姐妹好像没怎么发言，今天都是弟兄妹了，有感想的说，
太尴尬了。
没人讲话，温迪哥。
我很同意刚刚有明说的，就是这个谈论这个议题，首先是在一个关系建立上面，才有办法有更有效的沟通吧。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在一个天主教学校实习，它是一个女校嘛，然后里面的老师就是有年轻的，也有比较资深的。那年轻的老师后来有一个体育老师，后来就是我们因为都年轻人，所以后来关系就不错。然后他有一天跟他聊天聊一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是同性恋这样。然后我就发现他当下跟我说的那个刹那，他其实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信仰学校嘛，是一个教会学校，应该这样说。所以他也知道说他这个性别取向可能就是会受到同事的可能有色眼光看待。那因为我跟他就算还算是蛮熟的，所以我们聊天聊一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这个，然后他当然就是他跟我讲的原因是因为他想继续下去，说他跟他的女朋友最近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心里有一些苦水吧。但我就发现说他在跟我讲的时候那个刹那，他其实是很担心我会不会就跟他就是疏远或者断绝关系。所以我后来就是从他的反应当中，我觉得说其实他们也是很敏感，然后也是很需要别人去了解他们内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很同意刚刚有明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话题进一步去讨论，就是首先需要关系的建立，然后慢慢的再去更深入的去对。不过因为我在那个学校没有待很久，所以我后来就离开了。但是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也很年轻，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哎，这个也就是别人的事嘛，好像你也不太能够去跟他，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很有智慧，然后可能也勇气不足，你也就觉得说这个是人家的事，你好像去说人家的怎么样，好像也不太有礼貌这样。对，但是就是现在慢慢就是看到社会整个这个风向啊，还有的改变，我现在有一点觉得就是这个同性恋议题有一点变质，就是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从某一些管道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并不是说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而是这个文化它其实标榜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所以你参与在其中就代表你是思想很开明的，你是 open-minded， 你走在时代的尖端。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被这种文化跟思想所影响，他们觉得就是过去老一派的说法思想其实都很落伍很落后了，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看起来哦，就是说更先进更开明的思想来带领他们。对，所以我后来觉得现在的同性恋文化有一点往那个方向 的味道，就不纯粹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性别取向那么单纯的问题。对，
那这些思想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交给张颖回答。
怎么问你呢？你觉得这个现在这些所谓的先进的思想到底是在讲些什么东西？是在标榜什么东西吗？
现在所谓先进的思想就是反传统吧，就是说当你反传统的时候，可能别人就认为你很勇敢很前卫。
你有个关键词没听清楚，是什么东西？
反
传统。
OK，
就是一种反叛，就是一种先进。
讲具体一点，反什么传统？内容是什么？
例如就是像刚才温蒂说，还有同性恋的这种思想，或者对这种同性恋的接纳，或者说本身自己就是同性恋者，那可能这个社会文化就认为这个是一种走在前端的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反传统的文化嘛。那如果我在这个里面的话，那就意味着我就可能就是说可能在年轻人的心中就会觉得我很新潮啊，然后我很勇敢啊。
所以这些新潮的观念是什么？就说我对不起啊，我每次都鼓励大家用我的这个树干果的这个比喻 ，OK， 这个形象，我很希望大家 after all these years 把这个变成你的一个技能。我们这一课谈到的四个四章。讲到pornography， 讲到hook up culture， 讲到homosexual 或者 transgender， 或者是还有一个是gender education， transgender， 就是说我们把它想成是果子、叶子和花，随便你用什么比喻，就是看得见的这些东西，然后都可以用来争吵的。你可以用来好好享用，你也可以用来 whatever 当做毒品啊。刚才这个温蒂格在讲这个似乎已经不再是不再是一个就是为这些英雄的吧那到底是哪一些的思潮或者是反传统反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就是说是讲话就是说还是尽量具体一点，对吧？就是说到底是些哪些 issue， 因为这个书的答案中间少了几步。那这个也是通常为什么这个社会问题讨论的时候双方就陷入死胡同，就是说基督徒一上来就是说圣经告诉我说一二三，然后对方说圣经在哪里，我根本就不相信圣经，
对，
圣经拿来说一二三，我就必须按照你的一二三，不按我的 ABC 呢，然后两个就卡在那儿 OK。然后最后随着媒体的不断的改变，就变成说你看基督教就是反人类反自由
反人性
反 whatever OK， 不爱不 tolerant 不 也不进步啊、，whatever， OK， 就是说，然后就把它描绘成那样，然后大家在平常同事谈话啊或者什么，就一般不太吭声这样。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下就僵那儿了。所以说，到底是中间是哪些思潮、哪些观念、哪些文化，就像干一样的嘛，它出于哪个根？产生了哪些干，最后产生结出这些果子出来，
这就是恶者的攻击，他就是把人
恶者在哪里根本
就
不承认有恶者、
就是说他就是把人心拉离神的那一边嘛，所以这种社会文化归根结底都是那种恶者对人心的一种脱离，就是对人心的一种拉扯，让他远离神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文化，这些可能比较所谓的新潮文化，经常都反圣经的嘛。
对，你这个说法还是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来，因为别人如果一句话说他不承认圣经，或他根本不把圣经当一个权威，那他。他说我们没有特别反你啊，我没有特别反基督教。
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社会文化的，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来自于恶者的攻击。
哦，那
对，这是恶者使用的一种方式。
嗯，但刚才李辉刚才问的问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思潮导了现在这些同性恋为自豪，或者说是？要觉得这是新潮，或者觉得这是进步，
这样的社会运动嘛？
思想
社会，我觉得最流行的什么就自由民主啊？对呀、啊，对这种自由的理解，那你确实啊，就是很多人就会就是说选择，这是我自由，你不用来干涉我了，对吧？我觉得如果是一种社会思想一种思潮的话，那就是背后就是一种自由思潮的影响。造成的这种社会现象，这是你的，是你想问的吗？
说到思潮，感觉好像说有一个好正式的感觉。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思潮的形成，它怎么形成的？那因为你要说，因为。如果按照说现在这种自由的网络的话，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一些，然后除了一些很明显的那种违法的一些东西，国家会可能会禁止你在那种视频网站上你是找不到那些信息之外，那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发表，那我想会是就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就是很多。但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形成思潮的那种关键啊，因为说思潮感觉说就总有一个大方向嘛，但是按照刚才的分析，如果说你网络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往上发东西的话，那为什么就是说这种不好的东西现在就我们看来不好的东西就似乎占了一个主流，那因为同样基督徒也可以往上发东西啊。
蔡姐妹
、我们这边下大雨了，你们有听到雷声吗？和雨声？韩荣泰，韩，你说话呢？
我觉得你不要这么点名，你跳来跳去嘛。他这个那个谁那个刚才新华 post 一些重要的question， you need to follow the up。That's how you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issues.
你说为什么变成一个潮呢？
带领的人 I'm talking to you， 你不要冲着我笑。
对，我刚才说 请别人分享是关于西华分享的这个题目。 就是说西华刚才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自由嘛，在网上可以 post 的一些发表一些言论，我觉得那个还是我自己理解了，还是某种形式的叶子，就是说他是表现形式吧，就是说是因为一种思潮出来，所以带出来的这个带出来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说你可以在网上所谓的按照你觉得你想说什么说什么，或者你觉得这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自己的理解是，如果再往下追溯的话，这书里面也一直提到的就是一个很 core issue， 就是所谓的 identity 嘛，就说人到底什么叫做人，对吧，就是我觉得是人本主义的这种人本主义的这种思想是在底下 dominate， 就是说我们当然作为基督徒是说怎么定义是人，或者是怎么定义，对吧，我们就是回到圣经，圣经上怎么定义我们的，那社会可能不是这样，我觉得社会文化比较多是受这种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这种影响。人本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人之所以称为人，就是人来决定一切嘛，比如说到底我是谁，我要做什么，那不是 defined by 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说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我们尊重人或者彼此尊重，我们是人，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作为一个个体，我觉得 comfortable， 我觉得好的就去做了，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在这个书里面在讲的这种就是从神来的这种 identity 是截然不同的。那人的话，如果更进一步，就是说你什么叫人，就像这个关于这个 gender identity， 那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我自己感觉我是倾向于我就喜欢同性，或者是我觉得那个是对的，是那个是好的，那个、是舒服的，那就把个人的这个感受就喜好就把它推到最高，觉得你要尊重人的，尊重我的，尊重我这个作为一个个体的各种想法体会和想法感受，这就是对人最大的尊重。你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不尊重人，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温迪刚才说的这种落后的需要被打倒的，或者是觉得比较就不够先进的嘛，不够激进，不够自由，不够什么等等等等，就都出来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尊重个人的那种选择想法是错的了？
你觉得是不是对的吗？
或者我觉得是对的。
你说尊重个人选择想法，那这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呀？你要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种什么那种传统文化，那你好像也不见得就是尊重个人的这种选择。
不，在中国没有人权的，中国从古到现在都谈不上尊重你个人，但是至少在西方的文化之中还是对个体很尊重的。
你是说是从公元零年开始就开始尊重个人文化，西方文化，还是说到某个年代开始？那他也是
那应该是到了文艺复兴和这个叫什么那个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人本主义才开始抬头的嘛，就是才开始越来越流行，越来越主流嘛。
对啊，那所以可以说就是说，你社会的发展，包括科技啊这些这种发展，其实会一方面会改变这种思潮或思想，然后呢，这个思想反过来又会去影响，然后就造成这种就互相影响，然后慢慢螺旋上升，是吧？螺旋下降。因为我刚才是想说的是说，因为你说你觉得那种网络平等、商业平等其实是一种叶子，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那你这种平等的思想，你不可能说是2000年或者古埃及那个年代就有了吧，对吧？那它也就是说在某个点它才出现的，那是不是那个点
就是
之后它就会影响，
对啊，
社会反过来影响它，然后互相影响，就达到了这个函数就收敛到了一个什么什么。
对，我刚才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书里面提到另外一点，其实也是受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的这种影响嘛，就是说，这个跟你刚才你说的其实挺对的，我觉得这个科学主义跟人文主义它就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就像刚才温迪提到的是说，什么是先进的，就是叫什么，好像觉得反传统就是先进的，它其实跟科学主义就是跟科学的发展，我自己觉得也有蛮大的关系。就是说你看很多科学理论大家就觉得说只要推翻旧的理论然后创造一个弄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哎，这就是进步，就是先进，就是好的。就是说他有一种这种 assumption， 觉得只要是推翻以前的东西就是一种革新，就是一种进步。所以
科学的什么发展改变了人文的思考？
科学的就是这种，我的体会是科学的这种就是科学它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研究这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嘛，基本上是研究这种物质世界，所以它就是说把人比如说当成一种物质来研究，包括基因啊这些，就是说很多是从物质的角度来去体会这个人的去思考人的这个价值啊，或者是存在的意义啊，它都是从这个物质的角度。
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像刚才这书里面提到的，就比如说对于性别的定义，他就说哦，你看我能找到这一段基因，这段基因跟同性恋的这种倾向它能够挂上钩，所以呢从这个物质的角度他就 proof， 就是说他就是或者说他们就把 take 这个作为 evidence， 说你看我人生来就是这样的，这是在我基因里面，但是这是物质的这个人就是物质组成的嘛，那你物质里面就有这种倾向，所以这就是没有
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随着科学的发展，它同时强调也灌输人说人就是物质而已。
嗯
嗯
嗯。
OK， 它一旦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了之后，或者是逐渐在学校从小学就开始讲，中学、高中、大学 whatever， 社会媒体也讲，那这一下就把圣经2000年的很多东西全部给推到一边去了。
嗯，
然后你这一个主干要结出各样的果子出来了，所以你跟他谈圣经的话呢，他可能说哇，这是你的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
啊，圣灵啊。
我的问题不是说，我都不是说人里面还有，人里面还有没有？我是说，我们刚才在讨论说这个新华在问这个问题嘛，思潮怎么形成啊？因为我今天上去这个 YouTube 上面发几句感言，是不是将来就有一批人跟随他，用了多少 likes 啊？这个忘记这个。点赞 whatever 了，就是叫 follower 叫什么粉丝是吧？是吧？
嗯，
然后就是不是就形成了这个新华思潮啊？哎 whatever 了，就说现代在主流社会里面已经有几个 major 思潮。刚才大家讨论到说，所谓的现代过去近代几百年科学的发展，把人基本定义为物质，一堆化肥。然后呢，所以说你根据这条主干就是结出很多果子出来，包括我们今天谈的一些内容，还有没有哪些主干？我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还有没有圣灵，还有没有哪些主干？
是不是以前的话我们都是就是相信有神，以神为中心，相信圣经的权威，那这个后现代的话只相信自己了，就是自己说了算才算，这权威要回到自己，要自己做王。
严格说起来后现代是就像张颖他口里不说口里也说，身体 也在体现，就是你可以有你的观点，我可以有我的观点，他可以有他的观点，你可以信神，我不反对你，你只要不反对我不信神就好了啊，所以说他并没有反对你信神，就是如果严格照这个后现代的这个
逻辑来说，
这个观念来说的话，当然现在主流媒体可能不见得这么说了，他会觉得你信神的人就觉得you know, 有点奇怪了，或者是 还没有进化，但是严格说起来他不应该反对你信神，
所以相对主义，
所以
什么都是相对的，
用圣经做标准，我用这个我是一堆化肥做标准，那我们两个就卡在那儿了，还有没有主干？
对，我就是说，跟刚才韩柔在留言区讲的那个类似，就觉得就是说，人就是他不自己要有自由决定，自己要为自己做决定，然后不受别的什么控制。你说是神呢、啊？人其他的人啊，或者其他的being也好，就不受别的控制。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不是人本主义啊，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个主干，还是说那个反正是我觉得是也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吧，就今天可能这个人本的主要的一个体现就是后现代的这种就是这样的表现，比如说我也不干涉你，但是你也不干涉我，大家就和平共处就好了。但是如果再往前多少年推，那时候可能就是啊，我就高举人，那我可能你说信神的，我要跟你 argue， 那今天他不会 argue，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其实都是，我觉得根源是一个 rebelling， 就是是一个反叛，他就是觉得其实根源还是不信神，高举人，高举个人。
这个根源我想我们都同意了，包括这书上讲的圣经中 you know, 是这么在描述人的来源，描述人的神造人的心意，描述人应当是什么，就是身体 和灵魂等等吧。我觉得这些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正确答案，而且从这些架构里面我们是可以推出，从这个根里面可以推出干，然后又推出应当有的果子出来、okay? 然后那现在的确这个根是大家已经 不接受神了，就不从神的这个心意里面出来，这个问题我们都同意答案了，但现在就是说这个干是什么？因为对方说没有神，就按我们这个比喻，就像没有根一样，但是它的花也不是悬空的，它的叶子跟果子也不是就空中楼阁了，它一定是有一些干撑在那儿的嘛。它是，当然我们相信说这个将来这个主再来的风一吹都全部倒了 ，OK， 但是它现在它还是自立在那儿了。那你或者是你现在你要跟他们有一定的对话，要理解他们，要爱他们，要 work with them 的话，你搞不好有时候稍微用手指捅一下他的干嘛，说不定他在这个人身上他干也倒了，他倒了之后说不定倒到神国这边来了，所以说你要去捅那个干，所以你怎么捅那个干，首先你要知道那个干是什么，然后你知道怎么去捅它嘛。捅这个词不太好听了，那就是怎么样去摇晃它那个干吧。
对，对，我觉得刚才把人看成化肥，就是说 是所谓的科学主义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这种思想，就是后现代的思想又其实对现代又有一些修正，就是说讲到说，就刚才江华讲提到了，就是不存在的就是相对主义，或者说就是没有一个真理，就是以前人的时候把人看成化肥呢，还是觉得说我们所有人都要把人看成化肥，就是你看我看人是化肥呢，你也要把看成人是化肥，那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化肥是怎么样之类的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争论跟争吵嘛。但是大家都同意说啊，我们人都是化肥，但是我觉得后现代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吵都不跟你吵，就是 OK， 你觉得人是化肥很好，那我觉得人不是化肥， 那我们两个就不用谈了，就是就直接就切断这中间的，因为我们没有 common ground， 就是就像江华说的，就是个人觉得个人自己就是相对主义，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我们所有人也不需要 follow 同样的一个真理来生活，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 follow 同一套的这个，同一套的理念或者说是这个世界观来生活，你可以用你认为是有神的，我可以是认为人是化肥的这个角度，大家各自照着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觉得 OK 的这种方式来思考和生活，那就中间这个对话其实都切断了。
对吧，但是你没有再回答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干这个问题。
我说的干就是这种没有绝对真理这个这种干嘛。就对，我就说把那个就是把科学主义又把它推掉一点，就是说就是不认为。
没有绝对真理这个他的我的意思是这样了，我们完全不能小看这些外在的所谓的在我们看来非基督教的这些观念，跟他们除了最根源说没有神之外，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甚至认为证据，他们认为说现在这个实验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说我是失败了。 OK，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他们都是在胡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什么这样那的。我是坚决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相信说他们这个最终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他只要说我没有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你 end up 就只好共存了。耶稣自己都讲说麦子跟麦子一起长，到这收割的时候再分开，对吧？所以说这句话这一类的比喻就非常清楚地界定了我们永远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去生活的。那基督徒你说哇、哦、既然是在这个时代生活，反正我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吧，这是一类反应。还有一类就是说我还是要 you know 承担使命，那你就要去 dialogue， 你要爱你也知道爱个所以然出来吧，知其然和所以然吧。所以说他们不是在那边完全没有根据的胡扯的。 OK， 例如说他们觉得胡扯，就是说他说这个人这个我就查基因。 OK， 你们凭信心说跟基因没关系， How do I know？我就要查基因啊，你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然后你就来一句说圣经讲了，所以说凭信心你就不应该查基因，或者你查出任何基因的信息我都认为你是不对的。他觉得你不 reasonable。 OK， 所以说可以查，不是说不能查。然后所以说他的这一些的这个渊源，你说相对，你刚才说什么没有绝对真理，这些哲学思想家他不是等闲之辈啊。当他最终在过去几百年发展到这个阶段，说 fellow earth you know human beings， 我向你郑重宣告，几百年的这个几千年的这个苏格拉底比耶稣还出生的早，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没有绝对真理，我有2000多年的历史给你来论证说没有绝对真理，你得怎么回答他？这就是坐在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教室的学生们听到的内容啊，前面讲台上站个老师，2000年的历史，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人是怎么挣扎、怎么讨论、怎么寻求、怎么折腾啊 ，whatever， 然后说我现在得出结论了，没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 所以 postmodern。 那坐在教室的这个是从小信主的，从来没有想过这类问题，只是觉得不对，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然后他4年下来，你说他听什么？但我们知道说根不对啊，必须有神，没神的系统就是不好。那 anyway， 就是说我不是说大家的回答不对了，我就是说你再往后 you know Cindy 也好 Abby 也好 whatever 乐乐也好是 whatever， 这个我不知道，我忘记江华的儿子多大了，好像是在读大学吧。你声音是关掉了，我听不见。
对，大学二年级。
大学二年级吧 whatever OK。所以说就是说 I mean 他回来跟你一番对话，讲话就是说圣经这么说，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一老需要这么讲了。但是他就长久之后，他就得出个结论，基督徒他只能讲到那个层面，他剩下的他不知道讲什么，我的问题他回答不了。
你也不可能去跟所有人争辩。
我没有要争辩，我只是我在。
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老师或者说是这种说法，就是说怎么说呢？你实际上是说人类确实有几千年的历史，然后人类历史上有这些经历，当然这个就是数据点嘛。但是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数据？这个其实就是这是值得探讨的。就是说我们那个说法说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用圣经的这个框架跟这个理论体系
去解释。一套是有神的系统，一套无神的系统，对吧？那他如果说我们是从有神的系统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者怎么样，可以这样看。那他们是一套无神的系统，就这个人是这样看，他就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导致不同的结论嘛。
对，但是就是说你就是说需要讲跟他们讲清楚的，或者说是要至少表明的是说他们也不是站在所谓的客观或者是中立的角度来 interpret 这个历史的，其实是他们先有一个历史观，有一个理论嘛，然后再用他们那个理论，比如说是你说是物质主义或者是科学主义这种，他就是他马克思他也有解释他这个人类历史发展，他有用他自己的一套理论，
对，他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看待这个世界嘛，这就是不同的世界观嘛，对吧？那你不同世界观的根源是因为我觉得根源。就是比较
粗鲁的，就是有神无神。对啊，我觉得我就可能就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了。就是说他们那就是这个社会或者说是大学老师他们也是用一套没有经过，其实也未必经过，也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一套理论嘛，然后来解释这个所有的现象。
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那怎么证实啊？那他又做科学试验
了。哦，你做
对啊，并且他们有大数据啊，你就是分析得出结论从数据来的，你不能够说人家是没有科学依据。
所以说呢，回到刚才新华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整个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观念，新华我希望你现在对你自己的问题有个清楚的回答， OK， 绝对不能天真。恶者几千年他早就在 come up with 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人走向离开神的这么一个地步，你绝对不能天真的讲说这个事情没有再发生。OK， 你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事情再发生，然后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周遭文化的演变，这个信息的发不断的推动，不叫推动，propagate 是什么东西，传播，然后整个这些整个这个这些社会的演变，你不可，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说这一切都是中性的在发展，好像随机的在发生 ，no， 所以说呢，它到背后，它一这 ultimate 的背后的驱动者是恶者，但是它底下太多太多各样的这种，它也可以利用人的罪 ，OK， 它利用人的这个。利用人的这个欲望，利用人的这个各种 whatever， OK， 所以等等等等等等吧。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再又回到说那是不是所有的责任都归给魔鬼。我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觉得挺可惜的， OK， 就是所有这些年下来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肯定又是魔鬼又是我们自己的罪了， OK。所以说他魔鬼就稍微暗示一下啊，那亚当夏娃就自己决定了嘛。你难道说亚当夏娃就没罪吗？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些年他就是越来越多的要营造一个文化一个环境，然后产生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 OK， 产生一个固定的什么被认为是最先进的最正确的最好的等等等等，产生一些的 peer opinion 跟 pressure。 所以我新华，你有听见我刚才那番话吗？
对啊，
你要不要重复一下我刚才说了什么，稍微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我说了什么。
就是说那个现在只是就一开始我认为不，我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是不是你就好像你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起始变量都是随机的，然后呢它这个程序跑着跑着跑着它就会收敛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收敛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似乎好像现在按你刚才说的方法就不是，可能起始变量就是有魔鬼在这个设置了一些就 bias 在里面，所以说它这个程序跑着跑着跑着跑着就会偏向魔鬼要想要的结果。
很好很好，你要一定要记住，在8月28号，2020年，你今天你一定要求神把这个观念给你进入到你的这个深深的你内在里面 ，abandon 你以前的这个 framework。所以说呢，那现在我们刚才在一直讨论的就是说，有哪几个主导的 pillars， 以至于说呢，同性恋的观念，transgender 的观念，pornography， 还有什么来着？今天我们讨论什么意思？
hookup culture，
对吧？还有好几个，还有好几个，cohabitation 也是一个。见的结婚安乐死等等等等，说很多了。所以说那到底是哪些 pillar？ 那刚才大家讲到两个，一个就是说人就是物质，还一个呢说没有绝对真理。 postmodern 其实说呢人不是物质，人有人，他你用灵魂也好，你用 whatever，Postmodern 认定了讲人是物质是不对的。 Modern 是讲说人是物质，然后呢理性至上。 Postmodern 说你打两次世界大战你还跟我讲说你认为科学理性就能够人都是物质就能解决问题，你自己是胡扯。你看他们自己有自我批判的，不是没有的，所以他才不断的往前走啊，我不叫往前走，不断的在有新的东西出来啊。所以真正走在 postmodern 的人，他说人不是物质，人不能只是物质，至少 人不能我们不能只推崇科学主义理性，不 work 不对。但他又不回到圣经里，他到底在说什么？
追求人的感觉，就是当然就是已经说灵性或者用那个比较词，但
是在凭想象还是你是读到什么东西？
猜呀、啊，我在猜、啊，我在猜。
所以这些呢，就在体现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去装备的地方。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嗯。
因为你不知道，我就说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些上面装备了，我们还是不知道说他们没根，但是他们抱着几个大柱子，这个他们抱的那个柱子到底是什么，那个柱子的缘由是什么，然后我们如果还在拼命跟他讲说要有灵魂干什么，然后我们也没解释清楚的话，他心里想说我承认我有灵魂，我没有不说我不要灵魂，但就像刚才夏荣讲的，我只不过把我这个精神需要或者某一类精神需要放到肉体需要之上。所以你比方说 hook up culture， 他就认为说我的精神需要跟肉体需要可以分开，所以我有肉体需要，所以说我满足肉体嘛，我而且我肉体需要不影响精神需要，精神需要我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实现要怎么样？所以说 hook up no problem。对不起啊，这有小女生出现，我突然看到有小女生出现，这永明，你这个我们这些话题，你女儿还是远离一下吧。这我们都成人讲话，
没关系，事后再给她解释。
这个对吧？她的思考是源于这个，她说。我有身体需要，我又有肉体需要，我又有精神需要，但是我把这两个分开谈，甚至把一个摆在另一个上面，所以说那我完全可以分开，所以说我就满足，尽量满足肉体需要，不产生 any consequence for my human being as a human being for my emotional spiritualneed， 这个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理解我在问什么吧？
就是说是人的这个各个层面是可以分开的，这种想法。
然后把有一个摆在他如果把肉把精神
摆了，就
要摆在上面，他也不敢这么做
啊。你是说他这个是把肉体摆在上面，或者说是
摆在下面？哎，我讲的上下是两层楼了，就是说，下面的就是不重要的，就是说，you know， 就个低级吧，低级需要，然后上面就是高级需要嘛。所以说，而且这两个可以分开，那。但是如果上面如果他把这个身体需要摆在上面是认为高级需要的话，那个东西对，如果那个东西乱来的话，那就影响整个这个房子了，那不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把它摆在 lower level 啊。
OK。
所以包括 pornography 是同样的，他会说 ，Well， 我需要满足我的肉体需要，我只要不 endanger you， 也不 endanger 我的别的，他认为他不 endanger 我各种 relationship， 也不影响我的心理，我就是满足我的身体需要。他背后的这个 pillar 就是说人可以这么分。大家有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
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 国内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不是说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吗？我们不是，我们也把物质摆在底下，然后精神放在上面，然后是认为说物质的需求就是什么仓廪实就知礼节嘛，就是你底下的物质你满足了，才可以有上面的精神追求。但我觉得后现代好像是，
好，国内
不一样的
东西从哪里来？
马克思主义这个唯物主义，这唯物主义是说认为是精神，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是附着于这个物质的嘛，就是说没有物质就完全就没有精神，它
不是后现代的观念。
这不是后现代，对，我说后现代的好像是把它，你刚才说上下，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并列的，就是说是平行的，左边一层房子，右边一个那个 duplex 一样，左边一套房子，右边一套房子，所以你身体跟精神是并行，可以互不影响，互不干扰，没有上下的这个比。
不，他认为肉体低级，所以说在那地方 whatever 关系不大。
哦，低级。
Okay.
你现在这些 addiction 啊 pornography 啊这些都是上高级肉体的，
他就是那需要满足啊，然后他认为那么做了不影响，不影响。
那他用什么满足他的心理的需要呢？
Love 呀、啊、那个 you know, 那个 acceptance 啊，知道就是我觉得是分开的，他是把它分开，就是说你
这是一定，然后排序是我想讲的，就是两部分都存在。
OK， 嗯，
首先一定分开，然后排序，那这些又跟我们信仰就开始又发生关系了，对吧？
嗯，
又可以对接上去了。还有没有？
还有啊。
我觉得其实永明可以做这个民意调查，你如果就去问年轻人啊，是不是可以分，分了之后你如果要排一个高低贵贱的话你怎么排？
你说李辉，你说分什么？
肉体跟精神。
肉体跟精神啊。
OK，
是不是可以分开？嗯，
而且不是排重要次序。
对，就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嗯，
对。还有没有？
提示一下吧，怎么方向？不知道，还有什么？
不大，我们就谈这么多好了。这个，反正以后还有机会，这个时间也不多了，大家讨论一下吧。我们今天谈的这些内容。
李辉，你说这个分它有没有一个名词，就是去总结它这个到底是叫做什么？是新灵性主义吗？还是什么？
terminology， 我来把这个我得批评老萨拉姆斯人几句啊。这个我其实主日的时候讲过几次，你们全部还给我了。那没办法，这个是我有一次主入信息用的一个图。这有一本书叫 Love Thy Body， 就是 Nancy Piercy 写的。他是那个 How Now Shall We Live 跟那个Chuck Colson 写那个世界观的故事那本co-author。 其实听说很多内容主要是这个人写的。他另外写了一本书叫 Total Truth， 也相当不错。这些图应该都是从他的书里面，我都是当初把它节选下来的。他这就所谓的上下层，我刚才跟这个向荣在那争了半天，就是他是说应该是两个平行，我是说上下层。上层的意思就是说下层被认为是更低级啊，就那上层认为是更高级，大概就这个意思。上下层最原始的观念是出于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就认为说 spirit 就人的这个灵啊的部分是最最根本的，肉体是非常败坏堕落皮囊，而且 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说那个观念到现在 还在起作用。
这个好像是不是基督教里头也有这个异端，是就是初代教会是持这样的，
受了他的影响，对。
OK
那甚至有些时候还没有到异端的程度，这种所谓的 严格的禁律主义啊等等，都跟那个 有相当的关系的。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节讲那些话，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整个当时的希腊哲学 思潮不比你基督教来的弱，所以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就是要跟这些人去对峙啊。他也在什么什么鲁学房来着，举推鲁
推
推
推
什么鲁学房，
推拉鲁学房，
推拉鲁学房论证了半天，都是这个，都是这些原因的。所以说他这里面这些还有别的图，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你如果说真理，他其实通常的观念也把真理 分成上下楼，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然后下面就是科学，就是客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任何人都合适的。 OK 上面呢就是你所谓的道德标准啊，美德啊，神学啊，你的信仰啊，这些都是你个人的，都是你主观的，而且都是相对的。下面呢就是公众都要采用的，而且就是在哪做实验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这一分所有信仰的方式都被认为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这个是 Schaeffer 最早提出来的，这左上角这个。然后这个图是其实是整个哲学思潮和后来一直有的，就是说是事实跟价值这个两个观念把它一对立。事实就是属于就楼下这个属于公众都承认的都是客观的。Valid for everyone， 价值呢就是属于主观的，相对的，是个人的。所以他在提供一个架构，然后要求人把所有的东西往这个架构里面放。从某种角度上说，基督教信仰也是同样的，基督教信仰也提供一个架构，然后希望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那个架构里面放。所以说你在架构上你注意看，他不从有神无神的架构 来做分割，他从事实和 value 翻译成价值来做分割，这个非常非常厉害。你一不小心说哎，我同意你这种分，你马上你必输无疑。
你说同意价值是个人的，是主观的，是相对的，
就是这么样设立架构的话，那你不得不把信仰往上放的话，你就是又被他说成把信仰往上放的话，你肯定就死定了。
可是这个事实上就是跟我们相信的，就是说你的 being 跟你的 do 是分开的，
不能分。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用这个的观念来讲这个，你是他这样的架构是觉得是可以分的，可是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错误了，因为是不可能分的。
对，所以说其中一个 counter 所有这一些观念的就是不能分。 OK， 你一分的话你死定了，死定的意思就是说你肯定失败的，这个意思，你说不过他的。然后这个左下角这个呢就是 modern 跟 postmodern 的分别，这个我们就不谈了。这个右下角这个呢就是说 person 跟 body 的分， 包里就是化肥，所以说 you know, 你去有 pornography, 你去有 hookup, 你去有吃药，你去有安乐死，你去有addiction, 你甚至 abortion, 他的观念都从这边来，他就觉得就是一堆 tissue, OK, 或者我就是一堆 biological system, 但是我还是承认人有 moral, 人有 legal standing, 我还是承认人有精神的需要 mental 的需要 emotion 的需要，我还是承认这个spirit 的存在，这个真实性啊，我这些我都要，但是我都往上放，然后往上放之后呢，所以我还特别把它一分，所以说那我底下干什么无所谓，我保证上面有某种形式的存在或者是满足就可以了。OK, 科学主义也好，理性主义也好，人本主义也好，它都导致了这几个主干，这个几个观念的产生，然后在上面结出 pornography 的果子，结出hookup 的果子，结出 abortion 的果子，结出gender 的果子，结出 addiction 的果子，transgender, homosexual, as 一个 perfect, you know, no, as 一个 lifestyle without any problems.
我想就是因为李辉刚才讲这个，我觉得是根，是不是？应该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是干哈。
根是无神。
OK.我其实今天想说一个，就是可能在李辉这个你讲的这个干上，就再往下，就是那种枝干，因为最后是那些叶子果子，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些具体现象。那一些枝干，我其实今天想说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那个调研机构，它其实调研今天影响这种基督徒群体，还不是社会，所以今天就是看到很多有那种比如说左派的啊，左派的基督徒，就是我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就可能我们大家都是基督徒都去教会，但是其实在面对很多 issue 上面观点完全不同。他讲到就是影响今天，就是在李辉讲的那下更往下分的一些枝干有四个影响非常严重，就是第一个就叫 new spirituality, 就其中的一些表现就很像李辉讲的这个。就是他其实他不否认灵魂啊，不否认这些 spiritual 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相信的是跟我们相信的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其实在影响基督徒。然后第二个就是世俗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是这四个。我觉得对，就第二个叫做世俗主义，其实我看他的那个表现的话更加像那种现代主义带出来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三个是后现代主义，第四个是马克思主义。第四个这个马克思主义 actually 现在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那我今天我其实是因为也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要是从李辉讲的这个他的根他的主干和现实联系起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怎么面对今天公立学校的教育。因为我们这个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就不管这个孩子在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多么的正统多么的正宗，但是我从我自己的孩子就能看到，当他没上学之前和上了学以后那个遇到的挑战非常不一样。就今天的这个整个的面对公立学校，除非你决定就是我上基督徒学校或者 homeschooling, otherwise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要一直面对的一个挑战，甚至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从小学一直要到大学。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他就该形成的已经形成了，我们就好多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介于，对，李辉你讲。
Yeah, 所以我这个就一直想跟大家，就过去几次一直想跟大家这个 这个是我们这个应该在座的人除了刘江华牧师，剩下的人都应该看过这个图，因为这个是联合退休会2018年是吧？联合退休会的时候，那个Hayden Shaw给我们秀的，他说年轻人的信仰现在有一个词叫做 MTD， OK， MTD Moralistic Therapeutical Dualism。Deism， 他们判断对错是根据这五个东西。如果you know， 伤害别人，不伤害别人啊，对错，别人是怎么看待我来衡量，是不是跟 religious 的 teaching 是一致 ，moral teaching， karma 应该报应是吧？对啊，翻译成。然后 society 的这个 law， 这个是他们判定对错的这个，这我现在是在讲基督徒啊，然后他们的整个 MTD 的五大 pillar， 就是说有一位神曾经创造赋予规律给世界，现在看的人在地球上玩耍生活，他要人与人，他要人成为好人，对人友好公平，像圣经和大数宗教所教导的，生活中心的目标就是自己开心就好，这是名言啊，和感觉良好。然后呢，神不需要特别介入人的生活，只要有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参与就可以了。好人是否可以上天堂？这个是 modern version of 年轻人信仰的 pillar。他这个系统里面承认有神，承认人有肉体和灵魂，承认就是希望人这个大家都有 justice， 要彼此好，要帮助他人，要成为好人，然后呢最后大家死后上天堂， OK。 所以他背后他完全接受刚才讲的我讲的那些东西啊，我只要不干涉你，我甚至想办法帮助你，你就不要来干涉我， OK。 然后呢，我的身体有各样的需要，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想各种办法解决，等等等等，他跟这些都不矛盾。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所以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这几个 pillar， 加上这个永明讲的这个分支干什么，他都不矛盾，因为这是他的信仰架构。这个东西更厉害，他认为这个根有神，他不是说没神，所以他根里面觉得有神，然后长出一些这些干，然后又跟那些干同时存在，又跟那些枝干同时存在， whatever 果子都可以结。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这个就是更危害。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社会现象，刚才我们书里面提到的这几章，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接受，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用这些 pillar 去看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 OK 的。
对，这个我前一阵子不是给大家秀这个 Pew Foundation Foundation 的 survey， 他们是一个基督教，里面有很强的一个基督教的成分了。他们专门做这些 survey， 这个基本上对于所有智慧现象的接受程度在 Western world 已经是80%-90%了，这根本就是为什么说在这些 battle 我们已经完全失败，就是这些原因。你不能说是看的这些结果还认为没失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自欺欺人了。但这个厉害就是说，他在最根本的上面他加了个神进去了。我说所以有神啊，不是没神啊。所以年轻人长大过程，他首先要过这一关，再过 pillar 那些关，再这主干那些关，还有分干那些关，然后他才能够去想这个果子。你现在光谈果子， 不谈分干，不谈主干，不谈根，你然后或者谈根的时候过于简单粗暴啊。我这个对不起啊，这讲话也有点简单粗暴，就是说这个圣经是怎么样，所以说怎么那年轻人跟你谈几句之后跟你拜拜了。OK， 大家发点声音好不好？这个一声不吭的有点吓人。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超了，不过我还是想，就是把李辉讲的这个，就是能联系一些实际，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李辉讲的那个图，那可能要把下面那两块要连起来，因为就是我是很同意他讲这个我确实发现好像我遇到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怎么去把这个联系起来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发觉年轻人，你如果能够在他的层面把前因后果解释清楚的话，他们更 willing to listen。 我这句话再说一遍，你要在他的思维架构里面把这些 issue 解释清楚的话呢，他更 willing to listen。 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进到他的 system 里面和他的思维架构这里面，然后你就说圣经是怎么说，或者是throw 一大堆主义 to them 的话，这个不通的。我在我们家的三个 you know post 90 generation 的孩子身上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understand 他们是基本上是在一个什么架构里面被熏陶出来。我们这还算是花了很多功夫去在教会也好啊，家庭也好去努力的，但是我们花的时间远远少于他们在媒体上和在社会在学校啊，在 peer 那边所接受的东西，这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差几个量级。
是
感谢神有 you know 神还是保守的带领，就是说但是我们还是要 equip 这些方法了。
所以我今天看到很多人，比如说这个孩子非常的争气，然后考上常春藤啊什么的，一方面就觉得为他们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实话其实心里十分的担忧，就是觉得因为那个常春藤体系它就是这一套掌握的更加炉火纯青，其实是更容易把一个孩子，就如果他的 foundation 不是很坚定，他没有自己养成一个独立思考能力的话，其实最后把他变了以后更难转回来。
对他，所以就是说其实基督教界对这一类问题的思考回应是有，其实很多，但是呢就是我另外那个图的右下角嘛，就是说你怎么能够进到就教会主动的愿意去 handle 右下角的内容，然后也进到家弟兄姐妹的装备，父母这一辈嘛，然后 children youth you know college ministry， 然后you know 把它真正的当成整个教会建造育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通常来说在教会里面就需要可以做的更多吧。OK
好吧，可能时间关系，因为我本来还想问的就是说你这些信念嘛，就他现在总结出来的就很清楚，但是你在 实际应用的时候是说就是把这些点给它挑明了就 OK 了，还是说你这个需要把它变成
你自己怎么回答吗？
就但是我知道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是比如说具体出现一个问题然后去分析的时候听你的经验意思是说你要把这些关键点给他们讲明白了之后他们更 willing listen 嘛，这个是但那个可能是比较大的比较
是的。所以说就是最开始大家的回答你要跟他做朋友你要给他帮他解决问题给他做饭 I don't know 是不是这个清华这个是应该很有发言权吧，所以说等于说是你得关心他左关心他右，然后呢然后他心里面的某些思考跟挣扎他到时候才愿意跟你谈啊，那跟你谈的时候你才有一些机会说啊，你还不能一次就批评他啦，你得说哦你是这么考虑的哦原来你这个我或许跟你讲讲这个你这个思潮的来源啊，you know 笛卡尔曾经说这个啊，苏格拉底曾经说那个啊，然后弗洛伊德是这么理解的，这个马克思是这么样告诉我们的，毛泽东是怎么继承的 whatever 了，然后耶稣 by the way 说了另外一句话，但这个里面是。哦，原来是在这个上面，其实是很根本性的关联的。
嗯，
这就是 Art of Persuasion， 是另外一本书，我曾经介绍给大家的。这全部还给我了。
没，你没有啊？你介绍过这本书吗？我没印象。
特别给你买了一本的。
没有啊，好像我没有印象。
啊？
我没印象有这本书。
有，
因为我之前听说你们好像学过一本书叫 Soul 什么 Soul
Talk。
哦 Soul Talk 那个讲的跟这个有关系吗？没有吧。
哦，那个比较是
跟随圣灵
sorry、
okay. 这个 Fool's Talk 不叫书的名字，不叫 Art of Persuasion、哦、Recovering the Art of Christian Persuasion， 看得见吗？
哦，看到过这个封面，但是没有读过这本书。嗯，
我记得好像新华，我忘记了是不是还给你买了一本？
没有买见到这本书。
我去把我们教会的这个录音调出来，我下次放。
信息找出来是吧？
这个是我主任用的 slide。
啊？不是，你说是买给我吗还是什么？
因为我 anyway 我你的记忆绝对比我好了，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我记得是那个什么Love the Body。
哦 Love the Body OK 那
那个我当时记下来的时候是放到书单列表，然后后来一直没时间读。
你就可以读了之后就在 YouTube 上面开始推动一个新华思潮，然后尽量的有一批人跟你作为你的粉丝点赞，这就是推动一个思潮啊。
这个我感觉就是说你这个要先要每天要读圣经，然后呢先要把圣经这个装备自己装备好，还要再去研究各种思潮对比特点，然后再去明白了这些东西之后，再遇到一个实例就是去分析它，给它讲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吧。
你知道到了你那一步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吗？
反正肯定不是现在了。就感觉对啊，我就是感觉说这套是要走这个流程吗？还是就感觉是好的东西要学要做啊。
你知道现代计算机领域最大的突破是什么你知道吗？
计算机领域最大的突破不知道。
至少在我那个年代是并行计算，所以你这些东西要并行进行，你不能 sequential， 等你 sequential 的时候就五六十岁了的。
对啊，这你说那我一想到要做这些东西就感觉哎呀压力好大。我可能也是没有去提上日程，没有去计划这些东西了。等到 慢慢计划起来，一步步做起来，也许可能就不一样了。只是说现在光凭着凭空想象说，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这个，哎，感觉好多东西要做啊。
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不要有压力。怎么样？结束了吧？
好，那行吗？有名的就下次你带了，你就继续往下啦。
是，下次是十张是吗？十张，十一张。
10、11、12好像是，其实对，对，好像是我印象中是那接下来三张，对，但是、
okay.
啊、其实十跟十一是接的比较近，11跟12可能比较
没关系，反正现在都是比较实际的话题，然后我们稍微说一说，就要让李辉给弹根了，我觉得这挺。
对不对？你到时候发个 text 出来，到底是哪几张？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我这次读了四张。
好，
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按照那个 schedule 上面是三张，但是我觉得内容 wise 它是其实八九是比较近，十，对，就是说它两张两张。
下一次到底是哪几张？你到时候你提早发个 text 出来，这样我就知道了，好不好
？OK， 我一会儿就发一下十。三张，好，一会儿发一下。
OK，
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已经4:20啊。OK， 嗯，亲爱的主，感谢你啊、今天中午这样的时间啊、众弟兄姐妹在一起，主啊，借着这几张书本的讨论，主啊，我们真的是对你的心意，对于你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呼召，主要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也更多的也更明白，主要我们需要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的爱，主要我们能够愿意主要来学习，来明白你的心意，主要特别的是在这些文化的话题上，主要你求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我们也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来学习，来理解，主要理解这个社会。如何的需要耶稣基督，然后也能够把他们的需要跟福音的真理能够连接起来，我要特别的求你继续的保守和带领我们这样一个小组这样的一个学习讨论分享啊，真是也特别的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如何的行出你所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是吧，特别的能够把这些所学的东西应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家庭，还是福音朋友，还是这个社区，我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这样的学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也为着我们周间的阅读和学习和讨论献上祷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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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老婆，你想怎么回事儿？